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在节目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公布近期湛山精舍的活动通告。11月8号下午2:30到5点，湛山精舍诸位法师在慈恩禅院带领大众礼拜3000佛忏。同样是在11月8号上午10点到11点45分，湛山诸位法师在 Hamilton 法海禅院举行观音菩萨祈福法会，恭送普门品。以上活动费用全免，恭请大家随喜参加，共沾法益。详情请洽湛山精舍香油台9058866481 9058866481。湛山精舍地址是在7254号 Bayview Avenue。再为大家介绍的是五台山素宴，精美的点心茶室每天上午10:30到下午3:30提供。全部点心呢都是由专业师傅现场新鲜烹制。材料天然，少盐、少油、少糖，无味精，相信是您追求健康时尚生活的首选。现推出早茶优惠，12点前入单，大中小点一律2.8元。五台山素宴地址是在8425号 Woodbine Avenue Markham， 是在 Highway 7和 Woodbine 的东南角。五台山素宴查询电话9053051338 9053051338。听完了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之后，我们正式来到了今天湛山法语节目了。达义法师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从小哈，家里人就教导我们说啊，说做事不能太着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那今天呢，我们不妨谈一谈啊，这个做事哈，为什么不能急呢？千万不能急于求成呢？那急于求成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今天哈，就烦请达义法师就这个话题，从佛法的角度来跟我们谈一下。首先，我们就来说，为什么做事不能急于求成呢？急于求成为什么会后患无穷呢？
在没有讲佛法之前，我可以讲一个很浅显的例子给你听。这个也是好多年前我听我们的长老罗都长老跟我们讲的一个启发。他说，比个例子，像我们要栽培一个人，我们需要足够的时间让他成长，学到很多知识以后，那么再出来讲课，他才能够把课讲好。比个例子，像我们要吃这个甘甜的瓜，这个瓜如果没有熟的时候，你摘下来呢，这个瓜呢是不甜的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呢，我们都要挨到最后你才能够成功。如果你急于求成的话呢，你还没有成熟，条件还没到，你就以为这是成功的，到最后呢就会出问题。我记得在这个佛经里面呢，释迦牟尼常常要讲一声很有趣的故事给我们听。首先我要想给大家讲讲这个佛经里面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在《阿含经》里面提到的，就讲到一个21儿比丘的故事。在2000多年前，印度恒河下流有一个古城，城里面呢有一个首富，就名叫首龙拿。那么他家产呢有多少呢？21亿之多啊。那么大家呢因此呢就称呼他为20亿。作为富甲天下的这个才子呢，有一位独生子，人们呢就叫他20亿儿。这位独生子虽然他的父亲很有钱，但他呢却放弃了世间的名利，跟随着释迦牟尼佛去出家修行。刚开始啊，就是21儿比丘呢选择在一个地方修行。在什么地方修行呢？就在坟墓旁边苦行。为什么呢？因为修行人呢要观无常， 要做不净观。那么在芙蓉场里面呢，是一个很好修行的场所，看到人生在世的时候呢，非常活泼，非常英勇，但是呢到了一气不来的话，卧佛哀哉，就变成骨头，变成一堆骨头。还有呢，这个人的身体从这个非常的结实，非常的漂亮，死完以后慢慢就腐烂掉了。这个是我们在修习佛法的过程当中呢，叫你教这个不净观，修这个不净观。所以呢他呢日后呢他呢每天呢都在那地方常坐精行，因为用这种苦行可以找证菩提，菩提呢就是正果了，就是说通过修习佛法能够明心见性。这没有想到呢，不但没有得到自在的解脱，反而动摇他修习佛法的信心。有一天呢他心里面在想啊，他说在释迦牟尼众多弟子里面呢，我算得上是一位精进用功的人，可惜呢自己呢还没有悟道，不止呢恍熟了回家做一个在家修行人，将这个父母亲雄厚的这个金钱拿去布施修福，这样或者呢更加有用。释迦牟尼知道了这个二十亿额的想法，就特地去开导他。佛陀首先就问他说，你未出家前呢弹过琴吗？他就回答说不但曾经弹过琴，而且还弹得非常的好。释迦牟尼还继续问说，当你弹琴的时候，如果这个琴弦调得太紧，弹出来的声音好听吗？然后他回答说不好听。释迦牟尼就再问他，如果这个琴弦调得太松，那么弹出来这个声音是怎么样子呢？那对方就答了，是也不好听。佛陀这个时候呢又问他，如果呢这个松紧调得适到好处，弹出来的这个声音啊好不好听啊？那么他就回答了，说这样就好听了。所以这个释迦牟尼就说啊，说这就对了，修行人急求成功，就像调得太紧的这个琴弦，反而引起退失道心的念头。相反的，如果修行不精进，就像调得太松的这个琴弦，又会令人啊会一种懒散啊、懈怠啊，两者都不利修成正果。因此，真正修行呢是不急不慢，适当的调整，才能够收到。才能够修到什么啊？修到事半功倍的这个效果啊！所以我们修习佛法的人呢，啊，一定要明白点滴功夫，不是可以用速度来衡量一个人。有时候呢，你这个想要快达，要快我没办法到，那么你就会耽误这个时间啊。所以二十亿额呢，比丘听完以后啊，这个时候当下他觉悟了。悟到了什么呢？悟到了修学佛法的要点，重新啊树立起修学的信念，依照释迦牟尼佛的开示继续去修行。没有多久呢，便证悟到了解脱之道，并向释迦牟尼佛描述了悟道的境界。那么释迦牟尼在这个比丘门前呢，表演二十亿额的修正体验，并对他的修行境界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这是在佛经中有关佛陀指导弟子修学佛法最感人的一段故事。从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可以得到两点的启发。第一呢，就是做事情快慢要适中，佛教讲的中道，不快也不慢。第二呢，就暗示了这个心性的开发比做外在的事物呢还要重要啊。
那我也就在想哈，我们总在说一口哈不能吃个胖子啊，所以平时呢我们必须把所有的功夫都做好，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离成功呢更加的接近哈。那为什么说做事情快慢适中就是事业成功的一个基础呢？达依法师，
作为一个有为的青年啊，首先要具备洞察力，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到哪里去呢？我们要多长几个眼睛，哎，观察周围这个环境条件。第二是什么？决策力。你有这个洞察力以后，你知道周围呢是什么情况，马上你要做出一个反应，一个决策。 最后就是什么？坚强的意志力。唯有具备了这三种力量，才能够明白凡事要按部就班的来完成。许多刚出这个校门呢，投入到新的这个工作环境的青年呢，才能对自己的工作岗位失去了信心，主要是犯了像卧室一耳比丘一样的毛病，做事才过于理想化，希望一步登天。当他们在短时间内降不到工作的这个效率的时候，就心灰意冷，觉得工作没有什么意思，于是不断的就寻找什么新的工作，到最后如同一人挖井一样呢，急于求成，不能一门生日而全功尽弃啊。要知道呢，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还没成熟的瓜啊，摘下来呢是不能吃，干电池若没有足够时间充电，是不能发出强烈的光明。就像我们常常讲的心急啊，喝不了热稀饭啊，这个是我们刚才我们节目主持人李兰讲的、啊、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对呀、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对呀、啊，所以什么东西都不能太急啊，太急的是不行的。可是呢，做事拖拉，做事总是慢三拍的人也难以胜任大事，世间种种的事情何尝不是这样呢？佛教的修行也是这样，何况是修成佛道。所以呢，在做事时能分清快慢，善于调和步骤，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才是做大事的人，这也是事业成功的秘诀。
所以哈，我们就看到世间很多的这个现实的例子啊，就会发现说有太多太多想赢的人往往最后呢很难赢，然后太多呢想成功的人往往也很难成功，又有太多想达到目标的人最后呢也达不到目标，他们可能就太过注重于这个忙，欲速则不达，凡事呢真的是不能太急于求成啊，反而呢如果是以这种淡定的心态去面对的话，当然再要加上这个持之以恒的姿态，要勇往直前，这样的话努力进取，我相信呢成功的机会哈才会大大的增加。那达义法师哈，您刚才提到这个自我心性啊，自我心性的开发，那和金钱布施来相比的话，会不会说哪一个更加重要呢？
金钱布施呢比较容易，那么你要开发你自我心性啊，这个呢是你要有恒心跟毅力啊。我们刚才不是讲这个二十一额的这个故事吗？他急求到我未将解脱的时候，心中边打妄想，想到他父母家里面的家产有二十亿，既然修道不成，何不去还俗啊，去分享父母的雄厚的财力，也可以广修布施功德。那么释迦牟尼知道二十亿额比丘心中打的妄想是什么，立即呢就前往指导，只指明修行比财富更加的重要，因为财物是身外之物，纵使呢富可敌国，能够享受荣华富贵，能够施贫济世，但这些呢只是外在的东西，钱有一天会用完，人因无常我会离开钱，唯有智慧根性能力才能永远跟随着我们，在每一个人的第八识里面生生世世长相随啊。所以佛经里面有说是万般带不去啊，唯有业随身，业是指我们平常所积的善恶业，特别是自己的觉性与慧根。因此呢，一个人如果能够开发自己本有的福性，他的功德远远超过于身外之物的种种功德。由此可以知道啊，这慈悲的释迦牟尼佛为何在白忙之中特别到二十一耳的地方指点迷津呢？就是希望世人明白这个道理，觉悟到净化心灵，增长智慧，比你有很多钱更有意义，更加的重要啊。
那最后也想问达义法师这样一个问题了，为什么说心性的净化和开发是一项不可缺少的必修课程呢？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的心性本来是清净的，但是因为被外在的这个尘埃，被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执着分别妄想把它盖覆住了， 所以每个人呢不知道自己清净的自信，我有好多烦恼。那我们修行呢，就是要修行养性，把外在的这层尘埃把它去除掉，本有的清净佛性就会显现出来。大家都应该知道，释迦牟尼佛不愧是一位伟大的卓越的大教育家，他说法49年，有无数的苦难众生因为佛陀的开示指导，我绝望归真，脱离了人生的种种痛苦。21个比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为了早证圣果，我急于求成，不料不但没有长进，反而退失了信心。幸好释迦牟尼慈悲及时的指导，他终于明白了凡事不能太紧啊，也不能太松的道理啊，太紧不行，太松也不行。所以呢，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这个佛经里面的这一段故事的道理啊，就暗示着21额的佛法成就不是任何金钱财富可以替代得了的，他的解脱正道象征着人性的觉醒与反思。因此呢，心性的进化与开发应该是21世纪人类提升人格矫正教育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必修课程。同时佛陀也暗示我们，教育是一项什么长期性的工程啊。所谓呢，10年树木，100年树人，急于求成的做事方法是不可取的。
听了达义法师啊，从佛法的理念给我们的教导啊，同时呢举了一些深刻的例子帮我们来分析啊，我相信每一位朋友我们也就更加深刻的明白了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以及呢凡事哈都不能急于求成。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稍作休息，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继续恭请达义法师来给我们讲解后悔莫及和无怨无悔。
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坏人，偶尔起了邪念，做错了事，说错了话，帮助他吧，他呀真是不散
朋友们继续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期在节目当中，我们都是恭请到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宣扬佛法，佛法的道理在生活当中的运用。达义法师哈，我们常常在说哈，做事儿做就做了，千万不能后悔，天底下没有卖后悔药的哈。可是你说有时候这个人的心思心态哈，还真是颇为难以揣摩的哈。真的时不时的就有的时候多少都会犯这个后悔之心啊。可是有的时候你想啊，这个做了的事儿就像泼出去的水啊，你后悔莫及呀，真的是没办法。那怎么办呢？那今天哈，我们就这个话题谈一谈后悔莫及，以及呢相对应的无怨无悔。那首先就想问您哈，你说我们做事儿怎么样才能够做到无怨无悔呢？
无怨无悔呢，就是当我们每一个人在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经过三思而后行。那么经过三思以后决定下来我们去做的话呢，不管呢结果是什么，那么我们就不要有什么怨言了，也不要后悔。在释迦牟尼常常告诫我们说，不管身处什么地方，不管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诱惑，我们一定要有这个禅定的功夫，才能有这个般若光照的智慧去洞察世间万物，才能够准确的决定我们应该做的什么事情。有的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环境，当他们做决定时都能够沉住气，能够明察秋毫，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做到三思而后行，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现在做任何事情呢，不要潦草，我们要三思，然后到最后才付诸实践。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应付住日，心安理得，因为你想清楚了，你去做了，即使做错了 也不后悔。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个深思熟虑以后你去做了，哦，到时候失败你就后悔。所以呢，做任何事情的话呢，我们都要经过思考，经过判断，要明确明察秋毫，然后到最后做决定。所谓的无怨无悔，像这样的人做出的这个决定，其出错的机会呢，相对来讲是很少，因此他们对这个结果呢是有信心的。即使遇到问题，不但不会反悔，而且呢有始有终的去面对去解决。反观另外一些人呢，虽然呢他们看了很多书，学识很丰富，往往一时的冲动，随心所欲，我不顾后果啊，比如你像在爱情方面啊、婚姻方面啊，或者人生重大事情方面呢，导致于呢后悔莫及的痛苦啊。
那达义法师，您不妨可不可以给我们举例来说明一下哈？比如这个恋爱呀、婚姻当中啊，由于随心所欲所造成的一些后悔莫及的痛苦呢？
简单后悔莫及啊，因为在寺庙嘛啊，我常常在讲经说法，那么有好多学生听课，也有一些呢在生活当中呢有好多烦恼啊、痛苦啊都来找我。那么大部分人呢来找我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爱上不敢爱的人，我痛苦终生。他们就觉得哦，后悔莫及啊。为什么呢？因为当两个人在认识的过程当中，谈恋爱过程当中，没有理智的去面对彼此之间呢，没有深度的了解，到两个人呢产生有这个爱意以后，交往很深的时候，你这时候发现他对方不好，这时候已经放不下了，所以呢你心里面呢你这个进退两难，你就会觉得很痛苦。所以这个现代社会啊是一个恋爱自由的时代，但是自由呢是一个相对的观念，绝不可以随随便便，随随便便的这个爱恋会导致苦不堪言、终生遗憾的结果。最近在网上呢读到了一则消息啊，有一位女孩子呢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慌张失措，不知该怎么办，匆忙跑去找她的这个家里的哥哥，告诉她说，说咱们怎么办啊，我已经有了你的孩子了。另外一则新闻报道，就是有一位父亲爱上了他这个女儿，并生了这个孩子，还把他关在家里面啊十几年，最后警察发现了，将这个父亲呢绳之以法。那像我们在报纸啊、在网站啊看了这种触目惊心的新闻啊，无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和警惕。虽然过案少之又少，究其原因是因为缺乏道德伦理的观念，随心所欲的爱意，造成无奇不有这个悲剧啊。所以年轻人谈恋爱呢，在这个生活中属于正常的现象，但是呢要认真的对待爱情，在不违背道德伦常和这个伤害他人的大前提下，真心相爱是值得鼓励的。但爱上不敢爱的人，就难以得到美满的生活。这个道理呢谁都明白，但无意中出差错，这个是非常悲伤的一件事情。在我们一个人的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最开心的时光，也是在谈恋爱的这一段时间。但是呢，因为恋爱，因为谈恋爱，也造成了好多的烦恼跟痛苦。所以这个世界上是很公平的，就是你得到多少，那么你就要付出多少。
真的是啊，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这个爱情呢，在初始阶段哈都是非常美妙的哈，但是往往呢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这个生活呀相处之后哈，哎，这问题就爆发出来了哈。有的两口子啊，甚至呢就是大打出手啊，最后对簿公堂啊，直到有一个人呢哈，他在那边哭天抢地的就在喊呢、哎呀，我当初怎么瞎了眼了，怎么选择了你啊，真的是后悔莫及啊。你看他的表情啊，他的言语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所以呢就是有一些事情呢是后悔莫及，你要再补呢也来不及了。我刚才讲的是有一时候呢就爱上一种不敢爱的人、就是有好多好多种不同的情况呢，就是有一些呢你根本就不能去爱他，但是你因为缺乏这个理智去爱他了。 还有另外一种呢，是什么情况呢？娶到一个不该娶的老婆，这个也是一种烦恼。
那什么叫该娶，什么叫不该娶呢？
有的人呢会埋怨说，我当时呢就不应该娶她，我早就知道她的根性不好，现在呢后悔莫及了。也有的这个女性呢就这样说她的先生，我当时根本就瞧不起她，她三番五次的向我跪拜求婚，我心太软了，答应与她结婚，没想到她是如此的无情无义的人。所以呢，这个夫妻之间呢，结婚以后啊，这个问题就来了。没有结婚以前呢，谈恋爱的时候都很甜蜜、很浪漫，但是呢，有了婚姻，成立了家庭，有了小孩，有了家务，面对生活，那么这个时候呢，彼此之间呢，就会开始计较，开始有分别了。这个时候呢，烦恼就开始了。所以呢，以前人家讲笑话，说这个结婚是爱情的坟墓啊，到了结婚以后，更多的是一种责任，这个生活就不会那么浪漫了。那么有的人呢，为自己呢找这个借口说，说我当时呢太慈悲了。他们呢有好多呢遇到很优秀的人，又聪明，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呢在婚姻面前呢就显得无能为力呀。这个按佛教里面讲呢，也是一种业力，就是有的人呢做什么事情呢都非常的有本事，生意做得很好，但是呢在爱情方面呢他们是失败的。其实这种慈悲是不是不负责任的慈悲，我们要学观世音菩萨要有智慧的慈悲，所谓的悲智双运啊。否则呢只有慈悲没有智慧，反而耽误别人美好的前程。观世音菩萨有千只手千只眼，千手是代表慈悲帮助他人，千眼是代表慧眼来普世世间。如果只有慈悲而不明这个事理，那是自欺欺人，谈不上慈悲。我记得呢有一次有一位香客来到湛山精舍，特地要来见我。他说呢，我后悔当初不应该与我太太结婚，最近呢彼此闹得很不开心，结果还要上法庭来了断这十多年的婚姻生活。他的心很坏，手段十分恶劣，心量狭窄，这个性格非常的急躁，整天的唠唠叨叨的让人受不了。我就问他，我说在你们结婚之前知道他有这种不好的性格吗？他叹口气说，说我都知道他有这么多缺点，可是第一次遇到他却被他的这个美貌吸引了，想尽办法去追求他，与他结婚。想不到呢婚后互相之间呢缺乏认识和了解，现在呢后悔也来不及了。这个典型的故事是告诉我们呢，我们要找真心相爱的甘苦以共同行同德的伴侣，才能享受到爱情将终，才能够真正的过着这个美满家庭的生活啊。最常见的问题是出现的这个恋爱的第三者啊，破坏了别人原有甜蜜的爱情，这种不诚信或者是贪心的行为，将来呢都要受到果报。当果报现前的时候啊，自己尝到被遗弃的苦果，才知道因果报应的关系是什么，如影随形啊。到那时呢，已经后悔莫及了。所以我们佛教相信因果，好的心有好的报应，不好的心有不好的报应。追求爱情呢，是人世间大多数人想要的生活，但记得不要把爱情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
说得太对了，为了避免后悔莫及哈，那达义法师啊，这个人们呢在处理感情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的原则可以提供给我们，让我们遵循，让我们参考呢？
在选择爱情时呢，要遵循三个原则不能动摇。第一个呢，就是违背道德伦常的爱情千万呢不能去接触。第二是什么？已有情人的人呢不要与他谈恋爱啊。另外呢，是对他有相当认识了解之后，才能够终身相喜，才能够互相相爱。所以大家呢，如果能够遵守以上的三条爱情的规则啊，自然能够过上心安理得的幸福生活。 所以为什么呢？今天我们会讲到这个家庭啊、爱情啊、婚姻啊，就是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一个人一生啊，几十年里面，这样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因为爱情、家庭、婚姻而产生种种的痛苦。所以我们希望多一点了解这个家庭、婚姻、爱情，那么我们用理智的去对待，甚至呢，我们有时候用出世间的思想去看待这个人世间的这种情怀，那么可能会能够得到超然于物外。不然呢，每天呢啊，为了一点小事情，为了一句话，这样的吵吵闹闹啊，每天不开心啊，这个就是没有智慧的人生啊。
是的呀，达义法师刚才呢跟我们分享了在这个恋爱婚姻当中怎么样能够做到无怨无悔。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还涉及到这个儿女的教育问题哈。很多人呢已经是为人父母了，那如果在这个子女的教育上面怎么样又能够做到无怨无悔呢？不要说等有一天孩子长大了哈，做父母的跟那哎呀怨天尤人，可是又追悔莫及了呢。
我们中国人呢做父母呢就是太过于这个关心小孩，热爱小孩，什么事情呢都跟他包办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到最后呢你帮他选择错了你也是会很后悔的。在这个儿女选择大学专业方面呢，我们中国父母与西方国家的父母呢有最大不同的是什么？西方国家的父母呢只是给儿女做一个建议，应该修哪一门专业最好，最后呢是由自己儿女呢去做决定。因为将来要面对去读书去工作，那么是都是自己的这个儿女去做的。那么中国的父母呢常常要求儿女呢修指定的专业课程，觉得这个好那个好，听说那你要说这个读商的啊是最好，他就告诉他我是读商，有的叫他是读文科他就去读文科。等到儿女毕业以后呢，发现自己花了好几年的这个学习时间并不是他想要做的工作，所以呢就后悔莫及了。那么父母呢到的时候呢也无话可讲了。所以呢我们做父母的话呢一定要有智慧啊，要知道呢这个书是谁在读的，将来谁去工作的，这由自己的儿女呢去选择去面对，那才不会后悔。还有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思想要独立。我常庆幸自己思想比较独立啊，不怕人家怎么说啊，敢于追求自己的理想啊。回忆呢二十多年前我才十几岁，当时这个中国宗教政策还没有普遍落实，人们对这个佛教还缺乏认识，愿意到寺院里面去出家修行的人呢，但是说呢很少很少。当时我那个时候很奇怪，十几岁的时候呢就不顾父母的反对，也不在乎周边的人怎么样看待我。因为当时呢在1980年你去庙里面出家去修行，在庙里面人家觉得你这个脑筋有问题，思想落伍了。但是我那时候呢每到这个庙里啊，看到这个出家人，我心里面就很崇拜，就觉得啊，出家人很飘逸。还有呢，特别是在庙里面，觉得这个庙里很清净，这就是我想要住的家。所以我毅然呢提出呢要去出家当和尚，到这个寺院过着清修的生活。因为我看不惯这个世间的那种虚假，更受不了这个人与人之间呢为了一点芝麻小事我计较啊、吵架啊。其实呢最重要的还是呢自己呢有一点福缘，所以呢一到寺庙里面呢就说这是我的家，所以我都很幸运我自己有自己的这个想法。所以出家几十年到现在我都觉得出家很好啊，就是希望下一辈子呢要继续出家。因为出家呢过着这个清净生活，过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也少了好多这个人世间的这个烦恼，所以自己感觉到相对来讲呢比较自由一点。那么当时呢有好多人呢都不理解啊，由于我这个脑筋有问题，思想落后，不去选择做其他事情，我去 去出家当和尚，每天早上四点多就要起床，还要去学好多佛教的威仪啊、规矩啊、诵经啊、打坐啊、修行啊，所以对一个小孩子来讲呢，一般来讲是做不到的。后来为了求学呢，我从这个广东这个潮源呢，就到了福建的厦门啊，再由这个中国到美国，最后定居在加拿大啊，一路走来呢，经过了不少的考验和磨难，但我呢是无怨无悔，并曾经发愿，是下一生呢我要当和尚，不但是下一生，甚至生生世世呢，希望能够常随佛学，希望以法立身。那么回忆过去的种种事情呢，我深深体会到，这个人要有这个勇气，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才不会有后悔。
真是为您的这份执着坚定的心哈，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那我们今天讲到了后悔莫及以及无怨无悔啊，说俗话说哈，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啊。其实这个这句话哈，大家呢真正是原因在哪儿呢？假如把原因找到了，我相信你就会明白，这个人生其实就是掌握在我们自个儿的手上，命由我做，福自己求。那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那就是因为你前面种的因不对了，对吧？那然后呢才会有这样子的结果。其实大家只要时时都明白这种因果关系，从果来倒推回因，这样的话呢，就凡事就不会抱怨了，而抱着一种积极的态度，而且呢，会很勇敢的去承担结果，去改善自个儿所面临的问题。这样的话，我相信这种人生呢，绝对是充实的，而不会是消极倦怠的哈。那烦请达义法师今天呢，也对我们这个话题“后悔莫及”和“无怨无悔”做一个总结好吗？
人处于这个错综复杂的环境下，如何去寻找到幸福快乐的生活空间啊，需要用智慧来了解人间的万事万物，唯有对世间体察日微，才能够当机立断，选择属于你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们最重要呢，就是要明察秋毫啊。当我们对世间的万事万物了解了，看清楚了，那我们做出的这个决定就不会有后悔了。
那今天呢，非常感谢达义法师给我们的讲解，谢谢您。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节目最后再由李兰为您送上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11月8号下午2:30到5点，湛山精舍诸位法师在慈恩禅院带领大众礼拜3000佛忏。同样是在11月8号上午10:00到11:45，湛山诸位法师在 Hamilton 法海禅院举行观音菩萨祈福法会，恭送普门品。以上活动费用全免，恭请大家随喜参加，共沾法益。详情请洽湛山精舍香油台9058866481 9058866481。湛山精舍地址是在7254号 Bayview Avenue。再为大家介绍的是五台山素宴，精美的点心茶室，每天上午10:30到下午3:30提供。全部点心呢都是由专业师傅现场新鲜烹制，材料天然，少盐、少油、少糖，无味精，相信是您追求健康时尚生活的首选。现推出早茶优惠，12点前入单，大中小点一律2.8元。五台山素宴地址是在8425号 Ubine Avenue Markham， 是在 Highway 7和 Ubine 的东南角。五台山素宴查询电话9053051338，9053051338。以上就是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惊涛骇浪，遇到水火风灾，心安就有平安。遇到两军交战，遇到社会乱象，遇到强盗坏人，心安就有平安。遇到家庭失和，心安就有平安。遇到亲友背离，就有平安。遇到逆境相逼，心安就有平安。遇到修行障碍，心安就有平安。平安，遇到 有亲友背离，心安就有平安，遇到你尽相逼，心安就有平安，遇到修行障下头。